我们开始今天晚上查经。我们今天查的经文是《路德记》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六节。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查到了《路德记》的开始，查到了《路德记》整个故事的一个背景。这个整个的背景呢，让我们看到了神的百姓以色列，他们因着悖逆神，神管教他们，使他们有饥荒。那百姓呢，无助，就逃离了这个家乡。其中有一个家人的话呢，就离开了家乡。这一家人呢，走的时候呢，是夫妇俩带着两个儿子，但是到了那个摩押地的时候呢，丈夫就死掉了。然后呢，婆婆呢，给两个儿子呢，娶了两个妻子，外邦人的妻子。然后，他们就继续的过生活，准备在那里安营。但是呢，两个儿子也突然死掉了，所以就剩下三个寡妇，一个婆婆带着两个儿媳妇。那么他这个时候呢，就听到了说以色列呢，神眷顾了以色列百姓，使那个地方又重新有粮了，所以他们就决心要回去。回去之后呢，但是呢，两个儿媳妇呢，他不想让两个儿媳妇来跟着他回去，他希望他们就留在本地，能够信他们本地的神，然后嫁给别人就好了。那么这两个儿媳妇呢，大儿媳妇呢就不愿意离开，二儿媳妇也不愿意离开，因为他们跟婆婆的感情都非常好。但是呢，这个作为这个婆婆的话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因为你们这个你跟我们也跟我再回犹大地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也不能够再给你们生一个丈夫。所以呢，这个大儿媳妇呢觉得这个讲得很在理，就离开了婆婆。但是这个二儿媳妇路德呢就没有。所以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出来呢，这个大儿媳妇离开呢，因为大儿媳妇之所以不愿意离开婆婆呢，是因为他们之间的感情。而这个二儿媳妇呢，从她所讲的话当中我们看到，她说什么呢？我一定要跟你回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在这个犹太以色列人的这个家庭当中，做儿媳妇做了一段时间一起生活的这个路德的话呢，他对以色列的神呢有一定的认识，所以呢他没有离开的原因不单是因为跟婆婆关系好，而且她也看重这以色列人的神。所以拿俄米她的婆婆就说，好，那你就跟我一起回去吧。然后他们就一起回来，一起回来之后他们就要重新开始。但是我们要记住第二章的开始的状况当中呢是怎么样呢，是一个寡妇带着另一个寡妇的儿媳妇两个人生活。那么我们都知道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呢，他的传统当中是这样，丈夫呢是家里的顶梁柱，没有了丈夫呢，这家里就相当于没有了保障了。所以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一节，我们开始看，在这种的情况下呢，我们开始看说第一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所以首先这里介绍了说拿俄米的丈夫在家族当中有个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有钱人。但是这个人虽然有钱呢，但是跟他们还是没什么关系。第二节说，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看首先看到的是摩押女子路德，这个时候我们要看清楚啊，称她为摩押女子，特别强调她是摩押女子，是外邦人的儿媳妇。然后呢，她问拿俄米，就是问她的婆婆，意思是说我要去捡麦穗，可不可以？她在征求她的婆婆的意见，因为那时的女人也是不能够随便去出外做事情。那么她就征求她的婆婆的意见，我去捡麦穗可不可以？这按照以色列人的我们看旧约圣经当中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出埃及记，看到申命记，看到民数记，我们都可以看到的。他们有个习惯的，或者说我们也讲说有一个这样的命令的，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谁家收田地的时候呢，那掉下来的那个麦穗呢，你自己不能够捡的，要留给那些孤儿寡妇啊，那些无依无靠的人他们来捡的。所以呢，拿俄米呢就跟他儿媳妇说，好，你去吧。那么这里边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路德这位摩押女子对拿俄米的顺服，她要征求她的意见，她没有随便的说，哎，我要上哪去怎么怎么怎么样的。 但是恰恰从这个征求他婆婆的意见这个事情当中，我们看到了路德在遵行他回和他婆婆回到这个犹大地的这样的一个承诺的。他说你的民就是我的民，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在这里他怎么样顺服他婆婆，征求他婆婆的意见，表明他是顺服他婆婆。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到了他想到说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所以我们看到他对他婆婆拿俄米所信的这位神呢，他是有一定了解的，对这样的律法他是有一定了解的。然后呢他婆婆说好你去吧，只管去。第三节，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来到田间正好看人家有都在收割，那是收割的季节嘛。那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所以这里面他用了一个恰巧。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的。然后第四节，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就是对他那些工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位波阿斯是个敬虔的人。第二件事我们看到波阿斯和他的那些给他干活的人呢，他们关系是很好的。那么第五节呢又说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家那是谁家的女子，因为他看到了谁，看到了路德，所以他就因为这个路德不是他的仆人，所以他就问说哎，这个人是谁。然后二章第六节就说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那是那摩亚女子跟随拿罗米从摩亚地回来的。所以他那些仆人呢就跟他说这个女子是谁呢，特别指出她是摩亚女子，再次强调她是摩亚女子，是跟随拿罗米回来的，是拿罗米的儿媳妇。那么我想呢，这些监管收割的人肯定也跟他讲了一些有关拿罗米和路德他们在摩亚地所经历的这一切的事情的，这里边没有记载，因为后边的时候他会讲到了。然后呢第二章的第七节就说他说请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了一会儿藏在这里。所以这里边我们也看到了波阿斯的仆人在这里呢实际上在替这个路德呢讲好话了，所以他对路德这种勤劳呢是肯定的，所以呢他就怜悯他。然后呢第二章的第八节波阿斯对路德说，所以这时候波阿斯就亲自来找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去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使女们在一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波阿斯呢是一个有怜悯心肠的人，他也不单允许路德在他们的收他家这个麦子的这些人的后面来捡这些麦穗，他也跟他说你也可以与我的使女们在一处。也就是说什么呀，他把他看成半个仆人了。然后第二章第九节说我的仆人在哪天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的水。所以波阿斯是非常有怜悯之心的一个人。这里边我们看到哈，这个路德呢已经好像是他的仆人了一样，他虽然是后边是靠怜悯捡麦穗的这样的一个女子，但是他却有他仆人所有的权利，他可以跟他们一起怎么样，在他们一起吃一起喝的。然后第十节，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所以路德在这里边讲了这句话讲得非常的清楚的，他说我既是外邦人，他了解自己是外邦人，然后说我怎么能蒙你的恩呢，他为什么能够称蒙他的这是一种蒙恩呢，因为他路德非常非常的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横亘在以色列人与外邦人之间的这个界限，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他们是不随便交往的。我们看看旧约当中的时候呢，当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在申命记当中曾严严的嘱咐这些人， 要把什么迦南地的所有的那些人要除掉的，不可以把他跟他们来往的，也不可以跟他们通婚的。那么我们看约翰福音或者是加拉太书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看到主耶稣经过撒玛利亚那个外邦女子，他们是没有来往的。我们看到加拉太书第二章讲到的说，彼得和那些外邦人一起吃饭，然后耶路撒冷的雅各来了之后，他们就开始水火装甲的事情。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得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当路德讲到说我既是外邦人的时候，他明白这个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区别，所以他才能够认识到波阿斯对他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是什么，是恩典，是顾恤，是怜悯。也就是说他所得到的这一切事情是什么，是恩典，不是他所应该得到的。而这个恩典和这个顾恤呢，是什么呢，就是怜悯吧，是带有超越性的。那么这个呢，他是不能理解的，所以他才发出这样的问题。哎，怎么会是这样呢？我是外邦人，这个你们以色列人跟我们犹太人跟我们好像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我为什么蒙恩呢？他发出这样的问题。十一节，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哎，所以波阿斯在这里边就实际上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在夸奖说你呢，在你这个婆婆家呢，如何对你丈夫啊，对你婆婆啊，别人都讲了这个好行为的，人家都告诉我了，我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呢，十二节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底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所以这里面讲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就是波阿斯对路德的过去非常了解，而且确切的说呢，是对路德的这些好行为呢，有一种非常主动的一种表扬。我们可以想象，就是他如何的勤劳，如何的孝敬公婆，又如何的愿意跟婆婆陪婆婆呢，然后凭着信心呢，一起回归到以色列。而第二件事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那么就是波阿斯讲到说，这恩不是波阿斯我给你的，是耶和华神所赏赐给你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波阿斯是蛮谦卑的一个人，他没有觉得说好像我们就是说落井下石一样，觉得说啊你现在需要然后我给你，而是波阿斯认为说是因为你在耶和华面前蒙的恩，这恩是从耶和华而来，是耶和华借着他赐福给这对寡妇的家庭。所以这个波阿斯呢是很敬虔的一个人。那么第十三节呢，就讲到说，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所以路德，我们看从这节经文当中看到，路德因为明白这是个恩典，所以他有这样的谦卑态度，所以他称波阿斯为主，称自己是什么，是一个使女。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谦卑。那么的话呢，我们也看到的话，他非常的珍惜这样的恩典，所以他说，你还用这样慈爱的话来安慰我的心。他非常的珍惜这样的恩典。那么这才是我们信心中正确的一个回应的，就是对恩典。第十三节所讲到的路德对波阿斯，向耶和华神借着波阿斯向他所赐的恩的一个回应呢，我们也看到我们在信心中对神的恩典应该怎么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回应呢？就是什么？谦卑的心和珍惜的心，这是一个真正的懂得恩典的人。你看这里边，我们看这个路德呢，我们看波阿斯一直在夸奖他多么的好，多么的好，多么的好，但是后边呢，这个路德呢依然有这样的谦卑的心来称这个是一个恩典，甚至于把自己说是一个不如你的一个使女。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不觉得自己，虽然别人对他之前对他婆婆怎么怎么好，对这个家庭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的勤劳，他并不以为这样的好行为是可以换取这样的恩典的。 因为他知道这样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这个鸿沟呢是无法靠这个好行为来越过的，所以这是个非常的重点的。尽管波阿斯对他所做的一切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路德依然的谦卑的来认为说，这即便这一切的你说的这些好，也不是我能够换取这样恩典的一个原因的。这个我们要记住这件事。虽然他在这个波阿斯一而再再三的表扬他的时候，那么他依然能够是有这样的谦卑的心态，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然后到14节就说，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站在处里，路德就在收割人的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给他递给他吃，他吃饱了还有剩余。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时候的路德成为了什么？蒙恩的路德，他就和波阿斯的仆人们有同样的地位，所以这里边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这样的鸿沟就被跨越了。这是个恩典，他是靠着恩典来跨越这样的鸿沟，所以这我们要清楚。那么第15节呢，讲的他起来要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我们看到之前的这样的路德因为贫穷，现在怎么样成为丰富了，以前是无依无靠的，现在有依靠了。我们看到他不单有跟其他的仆人在波阿斯跟其他的波阿斯的仆人有同样的地位和待遇，现在我们看怎么样，还高于这些仆人的地位和待遇了。然后16节说，并要从捆中抽一些来留在地上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所以这我们看到波阿斯既然成为路德，既然称波阿斯为主，那么怎么样就成为了路德的依靠。所以今天我们讲的经文呢，我们就讲这么一段经文，我们回头再重新复习一下，然后我们再看这段经文到底讲的是什么。这里边好了，他们回去之后，这两个寡妇就开始生活。两个寡妇开始生活呢，首先当然出去做活的是谁？是年轻的路德。虽然是年轻的路德，他还是征求他婆婆的意见，我去捡麦穗好不好。这里表达了路德在实践，在践行他在回来之前向他婆婆所许下的誓言，就是他要以拿俄米的神为神。那么他在这里如何来表达顺服神呢？就是顺服拿俄米。那么他在对拿俄米征求他的意见，那么拿俄米就跟他说，好，你去吧，看你在谁面前能够蒙恩。那他去了之后呢，恰巧在是他丈夫的一个至亲的财主的亲属家后边，跟随他的仆人们在收麦穗，然后他去拾取麦穗。拾取麦穗这个时候呢，也恰巧是谁回来了呢？就是这个波阿斯回来了。波阿斯知道了这些事情之后，就告诉路德说，好，你只管在这捡，然后你和我的仆人也一样，吃也好喝也好，和我的仆人都一样。而且呢，吩咐他的仆人说，就是路德如果在这些河捆里边拿，你也得让他们去拿。那个这个路德就觉得说，我为什么在你面前蒙恩呢？这个波阿斯就说，波阿斯说，你做的这些好事我都听见了，我都知道的，所以愿耶和华赐福你，是耶和华神借着我来赐恩典给你。那么路德说虽然说是这样子的话，但是哎呀，我这样一个连不如我这个都不如你的一个仆人这样的人，哎呀，在你面前竟然蒙这么大的恩。那么波阿斯说，没问题，这是耶和华神向你所借着我向你所赐福的。好了，那么这就是这段经文所讲的。那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这段经文呢是这样讲，路德是一个有很好名声的女人，她对她婆婆作为一个儿媳妇是个好儿媳妇，作为一个太太她对她那个使人也是好的。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她从跟着她的婆婆回来之后，她是凭着信心回来的，而且带着她的向她婆婆所许的愿回来的，就是要以拿俄米的神作为神。 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一个我们所要学到的是，路德既然回来之前向他的婆婆许下这样的誓言，说哎，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那么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用借着顺服拿俄米来表达他顺服神。所以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那一节经文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后边一直在贯穿他对这样的一个顺服。所以这里边呢，我们要有一个真正的学习，这个学习呢，我们就看到他的顺服不是一个平白无故的一个顺服，而是一个建立在信心之础上的一个顺服，也就是说信心所带来的顺服。而这样的顺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他认识恩典。路德呢，刚才讲他有很好的名声啊，甚至于已经传到了这个波阿斯的耳朵里边，有波阿斯的仆人都为他做见证，但是他自己呢非常的明白，他蒙的是恩典，不是靠他这些好行为可以得来的，或者说这些好名声是得来的，是恩典，是耶和华神所赐福的。所以另一方面呢，看到了波阿斯呢确实一个敬虔的人，他也不以自己的所行的义呢而骄傲，反倒归荣耀给神。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应该明白的，这是一个真正顺服神的人的一个正确的表现，因为他怎么样，真正的明白恩典，真正的认识恩典，认识到自己的卑微，认识到神的恩典很大。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我们今天基督徒啊必须要明白，要真正的明白哈，真正的明白，真正的明白和认识这恩典，我们才能够带来这真正的信心。我们是否有路德那样的看见呢？是否有路德那一样的回应呢？他因着信心他就顺服，因着明白恩典他就带来谦卑。所以我们就讲到说，非常能够理解，就是那些宗教改革的前辈们为什么提出来唯独耶稣基督这样的口号，因为只有耶稣基督，唯独耶稣基督才可以带给我们跨越这条罪得赦免被称为义的这样的鸿沟的。主耶稣呢自己呢有过这样的宣告，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4章的第6节，约翰福音14章的第6节这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所以只有耶稣基督，只有唯独耶稣基督可以使我们跨越这个鸿沟。我们本来是罪人，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可以被称为义人。我们本来不是儿女，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成为儿女。我们本来不是神的百姓，今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百姓。我们本来不是神圈中的羊，但是我们今天却进到他爱子的国度当中。这全是耶稣基督，这是恩典，不是我们任何好行为可以跨越这条鸿沟的。这条鸿沟是不可以跨越的，罪的问题不得解决，没有人可以回到上帝那里，而唯有耶稣基督可以解决这罪的问题。我们再看以弗所书2章13节到16节，以弗所书2章13到16节，我们看13节，保罗呢这样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得亲近了。什么叫以德亲近了？就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为什么可以回到上帝面前？因为是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因着罪离开神的面，我们也因着基督的宝血的涂抹的洗净，我们可以回到上帝面前，这条鸿沟得以被跨越。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的3章第6节，3章到第6节呢讲到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可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本来不是神的百姓，但是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借着这福音，这福音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可以靠着这恩典，罪人罪可以得赦免，怎么样，可以与以色列人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再看罗马书的8章17节，罗马书的8章 十七节。八章十七节这样说，说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里面强调了一个一同，强调了一同，也就是说我们和基督同作后世，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可以借着基督成为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边的时候呢，我们突然就明白一件事情，突然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这摩亚女子路德，她能够在这个波阿斯面前她蒙恩，这是神的恩典。那么我们也看到她对这恩典有着很好的一个认识，非常认识，她知道不是靠她自己的好行为好名声可以跨越这样的鸿沟的。那么我们今天同样也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是唯独基督我们才能够跨越这样一条鸿沟，这条鸿沟就是上帝对亚当所说的那句话，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的罪已经被定了，我们的祖先，我们随着我们的祖先都，我们随着我们的祖先亚当被赶出伊甸园，离开神的离开神的面，而离开神的面，我们不能够再回去。但是神却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救恩，这样的恩典使我们可以回到他的面前，成为他的儿女。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最最应该认识的。如果我们不这有这样的认识的话，我们的信心带不来顺服，我们不明白这样的恩典，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骄傲，带不来真正的谦卑。真正明白恩典一定带来谦卑，真正有信心一定会带来顺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路德，他不单向他婆婆表明他的信心，回来之前向他婆婆许下这誓言，那么后边也借着他的顺服表达出他的信心。而这样的有顺服的这样的信心呢，让我们看到他就带来对恩典的一个明白，一个认识，而这样对恩典的认识呢，又带来了真正的谦卑。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太缺少对恩典的认识。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不认识恩典。当我们不认识恩典的时候，实际上是否定我们自己的完全的败坏。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行，是啊，人家也这样夸我嘛，我觉得我真的还行，就带不来真正的谦卑。好，当我们讲到这个明白恩典带来真正的谦卑呢，是这样，我们来讲，波阿斯一直在夸奖路德，一直在夸奖路德，但是路德一直在坚持这是个恩典，即便是我很好，但是还是恩典。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自义呢就显得非常的可笑了，非常的滑稽的。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骄傲，那当然是我有东西比别人好我才骄傲嘛，实际这个骄傲呢实际上是很愚昧的，因为他只能够看见他所看见的，但是他却没有看见那我们所看不见的，就是上帝。我们常常讲谦卑，谦卑呢不是一种嬉皮笑脸的态度，谦卑是因着认识神的伟大而认识自己渺小的人，这样的人他会否定自己，他会顺服真理，他会认识真理，他会去顺服真理，这才是真正的一个谦卑。这个谦卑必须是建立在对真理的认识的上边，对耶稣基督对神的认识的上边来的。认识神我们才能够认识自己，就好像这个路德，他知道这位波阿斯是多么的有怜悯，是多么的有爱心，有慈爱，有多么的敬虔，他在觉得说自己说，哎呀，我连你的仆人都不是的，我怎么能够在你面前能够蒙这样的恩呢？说，哎，你挺好，挺好，挺好。他说不，这个事情绝对不是我哪里好的，是因为你的慈爱，是因为你的恩典，所以路德称他为主。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借着这几节经文呢，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 我们有没有信心所带来的这样的顺服？我们有没有因着明白恩典而带来真正的谦卑？而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把谦卑呢和这个低下呢混为一谈，实际谦卑呢和低下呢实际上是不同的概念的。因为我们看到后来怎么样，这个路德呢，他虽然是贫穷，现在怎么样成为了富足，以前的时候是无依无靠，现在怎么样变得有依靠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谦卑，一个人的真正的谦卑，其实带着恩典的，他的力量呢是很大的。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如谁或者是谁谁谁，我们通常把谦卑呢看作是跟人来相比较，实际不是的。真正的谦卑呢是与人没有关系的，真正的谦卑是与神有关系的，刚才我们讲到了。所以我们去认识神就会带来信心，这样的信心呢一定这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一定是建立在对神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然后怎么样一定会带来顺服，那么我们才能够明白恩典，我们在顺服当中我们才能够经历和明白这恩典，那这样的明白恩典的话一定会带来谦卑，而不是说我们得了这恩典之后我们就变得更加的张扬。还有一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的，就是彼得打了一宿鱼也没打到，主上他的船上说你把船开到损身之处，然后就下网。彼得说好，他说我们一夜劳力都没拿到，没抓到鱼。主耶稣说好，你开船开到水深之处，然后你就收网。他一收网收了很多的，收来了很多很多的鱼，183条鱼。但是这时候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彼得并没有说哎呀主啊你就跟我一起打鱼吧，就在我这船上别离开我了，我天天都能打这么多鱼，没有。而是彼得相反，他跪下来说主啊求你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这里面就好像路德是一样的，他得到了这个恩典，但是他认识到自己的不配，所以他不会骄傲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应该要学习到的，我们必须要学习到这一点，否则的话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话呢，我们常常被什么充满？被自义，常常被什么充满？被骄傲。我们常常被什么充满？没有怜悯。我们常常被什么充满呢？被不顺服。所以信心一定是带来真正的信心，一定是带来真正的顺服。而这借着这顺服，我们也可以得到这个恩典，不但认识这恩典，我们也能够得到这恩典当中来认识这恩典。我们不顺服，我们绝对看不到神的恩典，就好像我们以前唱过一首歌一样，信而顺服，除此之外不能讨主的喜悦的。那么另一个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在这里边拿俄米呢这个摩亚女子路德的话呢，她前面一直在强调她是摩亚女子路德，后边呢这个波阿斯呢就是把她当作自己的仆人来用。那么摩亚女子借着她的信心所带来的顺服得到了这样的恩典，那么她的这样的信和顺服呢也表现了她曾经向拿俄米所许下的诺言，她是按着去做的。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也在反省，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讲什么，我们承认不承认我们是罪人？承认我们是罪人。承认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的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承认。我们愿不愿意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意。我们愿不愿意按照圣经的教训和主在圣经当中的教训来生活？我们愿意。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按照我们曾经在众人面前，在神面前和众人面前所做的见证去做呢？我们不要说这是律法主义者，但是我们的的确确，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会发生一个问题，我们的行为不是出于信心。所以我们后面的顺服也好，恩典也好，我们常常做不出来。因为什么呢？不是我们做不出来，因为本身这个顺服呢不是我们做的，而是因着这信心自然而然所带来的。而这恩典同样也是借着顺服呢直接就来的， 自然而然就来的。比如说两个人，两个弟兄，一个弟兄和一个姊妹，两个人闹别扭了，两个人闹别扭了，谁都不肯饶恕谁，谁都不肯原谅谁，对方都两个人都以为对方把自己得罪了。但是如果有一方，他可以凭着信心去顺服主的教训，怎么样去主动的来悔改，来爱对方的话，你就会看到这恩典。这恩典是什么？这恩典不单是因着我这个人他的悔罪，他的悔改而被神赦免，同样他也将这恩典带到了另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你会看到另一个人呢怎么样，他也会悔改，所以就能够成为这恩典的一个管道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的话呢，我们真的教导我们要因为信而要顺服，因为恩典啊，因为认识恩典，我们可以更加的谦卑。所以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骄傲，你要去认识这恩典。如果我们觉得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像常常很多的悖逆，我们的不顺服，我们去省察我们的信心，也就是说我们要凭着信心，我们要去认识神和认识神的恩典，这是唯一的途径。那这个路德是如何来表达他的信心呢？就是顺服拿俄米，因为拿俄米是他的属灵的前辈哦。所以我们要常常在一起来学习圣经，来认识神，我们的信心才会成长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分享，我们可以讲出来。没有，好，没有我们就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主，我们都是在基督里你所造成的工作，是你的杰作，是你独生爱子的血将我们洗净，使我们可以归给你，成为你的百姓。主，我们曾经是悖逆的，我们曾经是反叛的，我们曾经在我们的罪恶当中来享受着最终之乐，来与你为敌，但是你却在基督的里边，你赦免了我们的罪，与我们和好，使我们可以归给你。主，我们真的是欢喜快乐。我们也为了今天的经文，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借着路德对着恩典的认识，对着信心的认识，以及对着信心与恩典的诠释，就是借着他的谦卑，也借着他的顺服来表达出来。主，我们感谢你，你这段的经文就照亮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黑暗的东西。主，求你借着这经文，使我们可以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使我们得以在这生命当中能够再一次被长进。主啊，求你来借着你宝贵的圣灵在我们里边做这样的工作，将我们的心再一次被刺痛，可以回到你的面前，除去我们里边一切的骄傲，也除去我们里边一切的邪情私欲，可以使我们清心的来仰望你的恩典。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恩典，我们所蒙的恩典，我们所蒙的帮助都不在你以外。我们以前是要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今天你却要将我们带到你的荣耀当中。之前的时候，主，我们无依无靠，在最终我们不断的挣扎，但是今天你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救赎。我们之前，我们以为我们是丰富的，但是我们却是一无所有，是贫穷的。今天是你开启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今天有何等丰盛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做我们的主，成为我们不单做我们的救主，也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掌管我们的一切，使我们可以因着顺服来经历你的恩典，不但得到你的恩典，也经历你的恩典。主，我们也更盼望你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祝福的一个管道，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保护我们，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真的活在你的面前，常常靠着你的怜悯，靠着你的恩典来度过我们的每一天，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彰显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美。我们感谢你， 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